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就拿前文书咱说的，老少英雄这才知道，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，刀剑加身，被人家软禁到这儿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救这六个人？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？把大伙急得乱蹦。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，各位切莫焦躁啊，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，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。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？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，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。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，立刻就放人，你们看好不好啊？只能这样才能和解。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，你们随便，那好，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。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，这招最缺德不过。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，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，人家摊了事儿能不管吗？不管金灯大剑和萧德成提出什么条件，你给答应了，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，扔，他奔过去了。哎，好好说，好说。我说萧道爷，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凡是我们能答应的，一定满足。方爷，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？太能了，我干老是领队的，我是他干儿子，我不能当家，谁能当家呀？你就尽管放心得了。好，那我就说，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。从贫道来讲，我不愿意打，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？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，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，逼着贫道才走上这条道。这样吧，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，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，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，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下去量，跟你们到案打官司，按国法也好，按律条也好，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，我们俩算认命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，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。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，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，你们不配上这儿来。什么峨眉大剑呢、啊、什么少林名僧呢、啊、通通都是狗屁，扫你们也得扫死，修也得修死。哎，方爷，这条件不算过客吧？敢答应不？大伙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，不用问，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，要没有特殊的地方，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。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， 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，他就做了主了。
您等等，
我说你说什么？给我们多长时间？
一个月。
太长点儿了，谁没点事儿？在这拖一个月，那多犯不上。不行不行，
哦，
你说嫌长？
嗯，对了，
用不了一个月，那么20天怎么样？
不行，
太长了，20天黄瓜菜都凉了。
方说呀、哎，
那么你说几天？
我说呀，顶多10天吧。
怎么办啊？10天之内，我们大破七星楼，救这老六位。救完之后，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。
方叔安呐，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，在场的人都听见了，说话可得算数，口不应心。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，是被武林责备的，你懂不懂？
那当然了，红嘴白牙说话能不算吗？大丈夫吐吐沫都是个兵，
一点都不能更改。10天之内，
嗯，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，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，给点好吃的，好好服侍服侍啊！如果没到期限，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，把这六位给伤了，这笔账咱可没法算。
姓方的，你放心。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来，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到这儿，我早就把他们杀了。既然叫你们看，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。慢说10天，就是一个月，我们也照常服侍。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，得讲清楚了。过了10天，我说话可不算了，那是非杀他们不可。
那好嘞，
你还没定？
哎，我说金灯大剑，你听见没？这萧大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？
自然能代表。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。
好嘞。
房叔安说完了，扬起大脑瓜，冲着楼上的老六位：“
哎呀，我说六位啊，你们可受了苦了，这是好人多磨难呐。不过呢，现在也有了希望的，石方才我们打赌击挡，10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，保你们平安无事，希望你们咬紧牙关，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。这么办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来日方长，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，咱们再详谈。”咔吧，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，整个都封闭了，楼上的人踪迹不见。金灯剑和夏遂良、萧德成、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，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。走到半道，方叔安问徐良：“孟干郎，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？”
方叔安话音未落呀，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，
啪！哎呦，苍牙进来打死我了，
毛不绿，瞧瞧。就是你多嘴，我请问你，你光说10天破七星楼，你拿什么破？你能破得了吗？
干老，你别发火啊！包大人限令咱们一个月之内赶回开封，事在紧急。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？ 因此我才定为十天，我觉着还挺合适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？王八绿求求你，就是你多嘴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，不到商议你一个人就坐得住了。倘若十天之内破不了七星楼，救不出这老刘备，你怎么办？到了说找谁算账？
白云瑞过来，三哥三哥，哎呀，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？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，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，寸步不能让啊，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，我们能让步吗？老兄弟，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？慢慢来呗，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。三哥你也别宅怪舒安，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。众人苦劝，徐良这气儿啊他消了一半。后来一想，我做的也有点过分，不应该打方舒安。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，徐良没有办法，冲着方舒安一笑说，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，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。
哎，干老，
您打的对，我是您儿子，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，这叫教子成龙啊。您打的太对了，不出气儿，这边 您再给我来一下。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，一看方叔安呐还怪孝顺的呢。就这样大伙回头招商店，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，让女剑客居住，男人全都集中在前院。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，碗筷务必要求干净，大伙谁吃得下去？全都集中在前屋，把门关上，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。空气十分沉闷呐、啊。陶福安低着头，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。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，如果苏护大意破不了，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了，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。哎，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，火气在外头敲门，棒棒棒棒棒棒，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，把门开开一看，是开店的伙计。什么事？白大爷，您出了一趟，有人找您。
找我？
对。白玉瑞回头跟徐良说，有人找我，我出去一趟。徐良点点头，玉面小大魔慢慢的出来，轻轻的把门关上，一直跟到账房。谁找我？方才有个老头，我瞅着挺眼熟，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。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。这老者现在何处？他说完了，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，在那儿等您。
哦，
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，也没带着护卫，就一个人离开季贤村，够奔小树林。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，见此人个头不高，压尾巾，一身短靠，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，斜背在身后，腰里挎着一把长剑，二目如灯，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，往东看看往西看看，还不住的回头瞭望。 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，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。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，是您找我吗？哎呀，白将军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失礼了啊。哎，慢慢慢，我算什么恩公啊？您把我闹糊涂了。哈哈哈，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还记得吗？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，要跟您比武，地点就定在虎头崖。您到了时候真去了，结果您发现我们三辈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。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，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，把我们给放了。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，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，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，老朽不才，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嫂，我叫韩世佩。不，你想得起来这件事吗？哎呀，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，可不是吗？怪不瞅着他眼熟呢，这些日这事儿啊，把脑袋都搞昏了，瞪眼想不起来。云瑞又一想，他是三千关的人，他找我有什么事？云瑞就问韩老英雄，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，所谓何故？白将军，我这是来报恩来了。报恩？怎么个报法？白将军，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，你们敢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，我们三位也在场啊，不过我们数不着，只能溜边儿，但是所发生的事儿、所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。你们是不是打赌击掌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？对呀，你都知道。知道。请问白将军，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？能破得了破不了？这白瑞一想，人心叵测呀，这个韩世佩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？云瑞就多了个心眼，因此没说实话。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，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，是吗？白将军，咱们可得说实话呀，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，我背着夏随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，特为给您送信儿。您要跟我不说实话，您觉得对得起我吗？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。哦，那么请问韩老英雄，你是替我们担心，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？就是。白将军，咱们长话短说吧，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，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，你要好好听着啊。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，要提起这个人来，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，人送绰号叫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，孔老剑客，他亲手摆的。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 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，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。据我所知，这座楼煞费苦心呐、啊，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。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，没法跟七星楼比。要没有图，想要破楼是势比登天。这金灯大殿下翠梁，萧子成也不敢随便进楼，走差了一步，分身碎骨。那么据我知道呢，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，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，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。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，他本人带走一份，还留下两份给了谁呢？给了他俩徒弟。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，叫罗玄罗子珍。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，就住在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。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，叫五星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客。这些事我全清楚啊。你们要想破七星楼，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，但是要想找罗玄罗剑客好找，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。当然了，你们有没有交情，利用什么办法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除了此人之外，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。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，慢说十天，你就十年也破不了此楼。